弟兄姊妹亲友，你哋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呢，是叫做《零负债，好人生》啊。过往几个星期呢，我们都大家在思考关于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祷告文啊。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到去领受呢，就是关于主祷文里面的第六句说话：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啊。俗语讲就是无债就点啊，一身轻啊！呢句说话咧好有深嘅意义。咁我母亲咧对呢句说话咧，成日对我讲就系话啊，佢话我最唔中意咧同人哋借钱嘅，咁我嘅生活咧就可以轻松啲、好啲噶啦。咁啊，的确系嘅啊，免债嘅人生咧系一种轻松嘅人生，零负债会系一种唔缺乏嘅人生、知足嘅人生，并且系一种蒙福的人生啊。咁但係零負債談何容易呢？而且錢債可以用錢還，物質嘅債可以用物質去償還，但係道德嘅債呢啊，譬如人情債啊、兒女債啊、父母嘅恩情債啊，呢啲就唔容易還啊喎。還有就係虧欠人嘅債呢，過犯罪惡嘅債就更加難還啦。咁虧欠神呢，得罪天的债呢，就更加冇办法还了。所以呢，主耶稣呢就教导我们祈祷：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能够有零负债的好人生的人生智慧，今天呢就是我们一起来思想。首先我们看看今天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十二节，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债是指什么呢？根据路加福音第十一章所记载主祷文呢，这一句是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可见债这个字在这处呢，显然就是指到罪、亏欠和过犯。免呢就是指到是赦免了、饶恕了。中国字很有意思的，债者一个人一边另外责任的责在另外一边，即是人之责任，即是还债呢是人的责任来的。债还不清是很大痛苦的，是吧？能够使人失去了自由，失去平安的。人对罪呢都应该有这种感觉，是吧？在我们生活里面，一旦发觉有过失、有亏欠、有隐恶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觉得好像欠了债一样，失去了平安，失去了快乐，要尽办法呢将它清还，将它搞定，求赦免，得到宽恕为止。难怪呢改革家呢马丁路德呢每晚临睡之前呢，他会用主祷文这句说话来祈祷的。他会求告神，说求神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他很认真，每一晚呢都是去求神怜悯。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每一天他所做的、所想的、所讲的很多的错事不少，也都欠了很多人或者别人一些冒犯了人、过失或者隐恶的债。那他马丁路德的祷告真的很有建设地呢去实践一个零负债的生命的。一方面他知道人的境况、人的本质呢都很有重、很重的罪的成分。另一方面呢，他很深深相信呢基督耶稣呢对世人的救赎和宽恕。所以马丁路德每晚呢都是以耶稣基督的宽恕呢来到祷告。咁呢，因此呢我们都可以学习这个祈求：求神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但这句说话是什么意思呢？通常我们犯了罪、犯了错、过失只是会祈祷说神啊，饶恕我啦，就停咗喺嗰处啦。但耶稣话咁样祈祷唔啱，未够，应该话饶恕我，好似我饶恕别人。呢句说话好紧要，因为呢你留意喺主祷文一结束之后呢第十四节至十五节呢，耶稣又翻呢一句说话。耶稣话咩呢？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换言之，除非我们肯饶恕别人，否则我们就没有资格去求神的宽恕了。 为什么呢？因为人悔改必定是要悔罪离开罪嘛。那经历了神的饶恕之后呢，必须能够去饶恕人。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是有圣灵生命内住的人的特征来的。不饶恕人呢，耶稣的说话的意思就是就不能够继续经历神的饶恕咯。因为呢，人就会是消灭了圣灵的感动这种的痛苦了。咁跟住呢，耶稣就冇停喺树，佢喺21节至35节呢，喺马太福音嘅第18章呢，耶稣讲咗个比喻，係讲到唔饶恕人嘅恶仆嘅比喻。咁帮助我哋呢去明白饶恕人嘅重要喎，并且解释喺第6章呢个主祷文里面所祈求呢句说话，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係咩意思喎。所以让我哋呢从呢个比喻不饶恕人的恶仆去明白这个祷告。我留意看看这个比喻里面呢是讲到一个皇帝的仆人。这个王的仆人呢是皇帝的臣仆，是高官，是掌管大笔钱或者是税收项款的。这个臣仆呢，这个话到呢他管理呢财政的失当，难辞其咎失责，当然要受到惩治啦。咁我哋唔知道佢笔钱系点样失咗啦。喺树咧，似乎系讲到佢经营不当但系无论如何佢要向皇帝交代于是皇帝亦都召佢嚟，要打算咧去佢严加查办。咁佢欠咗几多钱呢？唔见得几多钱，欠咗几多钱嘅债呢？佢竟然欠咗系1000万啊，即系 $10 million 嘅两黄嘅银子喎。即1000万两的银子 ,$10 million 两的银子。当时呢10两的银子呢就是100日的工资。那你计啦，1000万两呢大概呢就是100个 million, 是吧，就等于27万年的工资的了。哇，这个是天文数字。意思就是他根本没办法可以找到那么多钱去还返这笔债。对吗？所以按照当时的惩治的方法呢，皇帝可以将他和他家人呢是卖了去做奴隶，但是都抵不上这笔这么大的债务啊。但是当时惩罚的方法是这样，这个人太可怜了，太绝望了，于是就俯伏在皇帝的面前请求呢皇帝宽容他说呢自己将来呢一定会清还的。但是我们知道他怎样清还呢？怎可以赚到1000万两的银子呢？但是皇帝呢动了慈心，圣经说看见他那么可怜就饶恕了他，就说好吧，我赦免了你，免了你的债。那这个臣仆呢一下子呢就转悲为喜了嘛，因为无债一身轻了。但是呢比喻里面继续讲下去呢，就说他出了来之后呢，第二天见到一个官阶比他低的同僚同伴欠他几多10两银子，大约是怎样100日的工资。10两银子跟1000万两银相比简直是天渊地隔，是不是？但于是个同伴呢，个同僚就跟他哀求，就说宽容我啦，将来呢我一定清还的。咁當然啦，10两银子就唔係天文數字啦，佢點都可以去償還啦，希望啊。但係呢個嘅臣仆呢就點啊？佢抽住個同伴個同僚啦，攣住嗰條頸仲唔夠啊，仲要將佢呢打入監牢，放佢入監牢裏面喎。咁呢唔達到目的不罷休啊。但係你知道有冇諗到佢呢個同伴入咗監牢啊，坐監啊，幾難還債呢？唔可能啦，係咪？所以佢咁樣做係純粹呢出於報復，係咪？咁消息後來就傳到皇上嗰處啦。消息就話，皇上啊，你嘅臣仆欠咗你1000万两，你就一筆勾銷咗啦。咁但係你嘅臣仆嘅同伴呢欠咗佢10两呢，佢唔饒恕人喎，仲將佢收監喎。咁皇帝聖經就話大怒，咁於是就召佢返嚟，就話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就不應當連恤你的同伴像我連恤你嗎？留意耶穌講主人大怒，好嬲，即係皇帝好憤怒呢，這個官員佢嘅臣仆呢 於是呢就將佢神仆呢個吳耀書人嘅惡仆呢就收入監牢，交俾掌刑啊，等佢還清1000万两。嗱，換言之，即係佢永遠都還唔到㗎啦，佢係永遠嘅刑罰，一生都還唔到1000万两啦。跟住耶穌用一句說話嚟到總結呢個比喻呢，嚟到呼應呢個主禱文嘅呢一句說話。耶穌點話呢？佢話：你們各人若不從心裏饒恕你弟兄，我天父也要這樣待你們。好，讓我哋咧思想到零負債嘅人生智慧三方面嘅真理啦。第一方面咧，就係呢個嘅祈求同埋呢個比喻嘅注釋咧，俾我哋了解到第一方面就係我哋都欠咗神嘅債，所以先要求神免我們的債啊嘛。咁呢度咧俾我睇到，因為罪嘅本質咧就係債，罪喺聖經裏面不斷係比喻作債務，欠債就睇到罪嘅本質啦。因為罪嘅本質就好似債一樣，點解呢？因為犯罪就係虧，就讓人哋受咗虧損啊嘛，又係自己受咗虧損啊嘛，而將來要為呢個罪咧嚟到係付上代價，而至終咧就係得罪咗神，虧損咗神嘅榮耀啊嘛。所以罪嘅本質我哋睇到就係毀滅，好似債一樣，透支不斷嘅透支，最後出現赤字欠債。所以罪的代价往往是很沉重的。那有人问，为什么神不干脆呢就饶恕我们的罪呢？何必呢就叫耶稣上十字架呢？因为问的人就不明白罪的本质是债。你让人家受了损失，所以就叫做欠了人的债。不是说 sorry 饶恕就了结了，而是如果有债就是要还的。咁邊個幫你還咗個筆債，或者係免咗你筆債，都要承擔嗰筆嘅損失㗎嘛。例如你撞到人哋嘅車啊，就對方就損失咗個車啦，就單單一句啊請原諒我唔足夠㗎嘛。佢可以原諒你，但係一句 sorry 啊冇問題，就唔能夠令個車能夠復原㗎，係咪要付上修理費得㗎嘛。所以罪係造成咗傷害並且好具體，除咗傷害身體，亦都可以傷害人嘅感情，罪可以傷害人嘅生命、心靈、家庭同關係。而呢種傷害呢往往係比物質嘅傷害更加嚴重喎。車撞咗可以重新修理，少少麻煩，身體受傷咗可以康復或者帶住一啲傷痕，但係心靈傷咗，性命損害了，家庭關係受傷害，這個傷痕就長久永恆永久了。所以物質的損失還是可以無足輕重，相比之下身體的受傷代價比較高，心靈的受傷根本無法計算，靈魂的損失哇真是無得計了。難怪耶穌說，要是你絆倒人傷害人的靈魂呢，就真的有禍了。所以要知道罪不是单单一件小事，只要向神道歉说 sorry 对不住就可以一笔勾销，因为没那么简单，因为罪已经制造了属灵的伤害、关系的伤害、生命的伤害、心灵的伤害，必须有人要偿还。1000万两似乎都是可以计，虽然是很难计，但是告诉我们就是属灵的罪所欠下的债是有永恒的后果，是无法弥补的。所以你可以償還一個玻璃爛了個杯、爛了個玻璃窗、一個車，但彌補不到靈魂的損失、屬靈的損失，根本人是無能為力。你可以悔改，但是無法彌補的。所以要明白罪的本質，那就可以明白為什麼耶穌必須要在十字架代人的罪死，還清人的罪債了。神為什麼不能夠乾脆說我赦免你的罪就得了，因为债是要还，罪债是要还清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偿还自己的罪债，不能够拯救自己脱离罪，因为这个是债。因此带到我们第二方面，我们都很难还欠神的债，所以神是愿意乐意的赦免我们。我们很难还欠神的债，所以神要主动的、完全的来到去曲面赦免我们的债。 因為犯罪就欠咗神嘅債，自己人冇辦法償還。宗教人士想積陰德、好行為去還，賺取自己嘅救恩得救，顯明係唔明白罪嘅本質啦。一旦明白咗罪嘅本質係債咧，就會明白到我哋唔能夠靠好行為去自救嘅喎。不論幾多好行為啊，都還唔清呢個罪債。就算日日去教會，不論投入幾多奉獻，做好多好事啊，想還清是不可能的，是吧？得罪人當然不好啦，得罪皇帝當然不得了啦，但得罪神、虧欠神呢，哇，是吧？所以一次得罪神，一件事得罪神，虧欠了神，就欠下千億萬兩銀子的了。咁因此呢，人既然好難去還所欠的罪債，神就要差他獨生兒子來到十字架呢，来到是为我们还清这个罪债。所以我们的罪债神必是肯宽恕的。所以这个比喻我们看到耶稣说到神很乐意宽恕，因为动了慈心的是这个皇帝，他看到这个神仆这么可怜，就饶恕他说，好啦，我赦免了你，免了你的债。所以无论犯几大的罪，几深的罪，神都愿意饶恕的，只要真心悔改，无论是罪债几重，神一定会饶恕的，但是不求就得不着，是吧？所以来到神面前去求饶恕，神一定会饶恕。但是不是单单这样，我留意到就是神饶恕了我们之后，蒙饶恕的而必须配得饶恕，因为自满的人、自以为是的人啊，就会是被神管教甚至收回这个饶恕的。所以你看这个比喻，它有个提醒，神一定会饶恕你，但是如果你自满自足、自以为是，神会管教。好像这个恶仆一样，他岂不是被王饶恕了吗？是吧？其实世上有哪个王、有哪个上司能够这样免了他一千万两的债务啊？但是这个比喻这个皇帝就非同寻常，因为他就是代表神，是一位满有怜悯的神。神愿意宽恕，但留意这个饶恕之后呢，这个恶仆呢就怎样，自满自以为是了，是吧？那好像很多人的经历一样，来到神面前，神啊，饶恕我啦，我是罪人，我不敢要什么啊，只求你怜悯任意处置我啦，你卖了我交我给刑长掌刑的，我都怜悯我啦。结果神饶恕了我们的罪，但后来这个恶仆怎样做呢？他出了去呢，就怎样捉住他的同伴，要求他偿还多少十两银子啊。他起初是真的得到皇帝的饶恕，一笔勾销所有他一千万两银子的罪债。但是他现在对同僚同伴就怎样呢？皇帝召他回来，他的饶恕呢就被撤销了，因为要收监并且要偿还他一千万两银子啊，这一千万两的债又回来了。所以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蒙了饶恕之后必须要配得这个饶恕，否则的话呢，我们最终不配的时候就真的很可怜了。那饶恕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有几样，饶恕不是等于应得，就是说我饶恕不是等于你应得，彼得在这里问我，被人得罪很多次，我当饶恕他几多次？彼得看见就是我是主人，得罪我的人是仆人。但耶稣要我们看到的就是主耶稣同我们，要记得就是宽恕对方不是因为对方应得的，不是因为他值得被原谅。神教导就是说，宽恕不是对方应得，不是对方要，做什么，宽恕是你自己的爱的怜悯的表达，是恩典的行为。因着这个举动，我们期待这个被饶恕的人呢有机会被改变，我们能够原谅是因为神原谅了我们，神饶恕了我们。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这样说，并要以恩慈相待，全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因此，饶恕不是等于认同对方的恶行，不是等于对方应得，我们饶恕是因为从我们的愤怒、我们的苦毒、我们的受伤、我们想报复这种情绪里面，是将对方释放出来，将对方在个监牢里面 放出嚟，係將自己釋放啊。所以唔係等於宣告嗰個人無罪，而係將呢個審判嘅權主權、申冤嘅主權交俾公義嘅神。另一方面咧，饒恕唔係等於忘記咗呢個傷害喎，因為好多時受傷嘅記憶會隨住時間慢慢會淡忘，或者個傷口會變成一啲嘅瘡疤，但係深藏喺記憶裏邊咧係唔會消失嘅。所以饒恕唔係等於唔記得咗、忘記咗。還有咧，我饒恕唔係等於即刻信任你喎。即是你饒恕一个人，不是等于你即刻信任他，因为信任是要建立的，信任是要 earn 的，饒恕是恩典，是白白的。因为马太福音十八章三十五节，耶稣说，你们各人若不从心里饒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照样待你们，是吧？所以我们要去行出这个的饒恕，去建立回神的信任，就是我们明白了被神饒恕那种的恩典。咁所以，另外我留意到佩德呢個教導係提醒我哋饒恕之後唔好停滯不前，唔好自負自滿，話我而家好啦，我而家係好人啦，我做咗基督徒啦，可以上天堂啦。所以保羅提醒基督徒就係我哋行事為人要對得起主，佢求我哋就係要對得起主，否則係被棄絕啊！棄絕即係咩意思啊？就係不配啦啊！所以做基督徒唔係单单我相信神，我接受耶稣咁简单，除非你经历到神赦免你罪债嘅恩典，嘅饶恕嘅恩典，你彻底改变咗对人哋对别人嘅态度，否则嘅话，就算你自以为是系点样一个嘅基督徒都好啦，恐怕到嗰日神唔认识你啊！但感谢神，因为佢好有智慧，佢知道我哋嘅软弱。我哋蒙咗饒恕之后，好多时我哋都好善忘，忘记咗啊，对人一样嘅态度冇改变。但系神唔容许我哋咁样一路永日自欺自满嘅陷阱，所以佢时提醒我哋，佢话真正嘅保障系行在光中，与神相交，顺服神嘅命令，让圣灵喺你心同证我哋系神嘅儿女。咁呢啲就系圣经嘅保障。所以冇圣灵就冇明证。一个人是属于神的儿女，有圣灵的人他必定会经历得到饶恕的恩典，而对人的态度有所改变。所以第三方面，让我们思想到关于这个灵欠债这个智慧呢，就是第三方面，好好运用饶恕的权利。什么叫饶恕权利呢？就是我们怎样待人，神就怎样待我们。否则的话，神就会照我们待人的方式待我们的了。这个就是如同的意思，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意思就是你饶恕人要得到同样的饶恕的恩典，你不饶恕人就得不到这种的恩典的祝福了。你怎样饶恕人就照样得到怎样的饶恕，所以圣经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这个真理。如果我们对人客气，无论是家人、爱人、兄弟姐妹、妻子、父母、母亲、父母亲等等，神就会对我们不客气，会管教我们。我们怎样善待人，就表明我们怎样明白了我们蒙受神饶恕的恩典的了。所以我们想想，就是我们如果待人粗鲁刻薄的话，而我们期望神善待我们的话，哈哈，那我们就真的自欺了。这个就是神的智慧。你想想，他就是让我们来到是审判自己啊。耶稣说嘛，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即是说你为自己去宣判啦，是吧？神太有智慧了。耶稣的说话实在很令人惊叹。即是到了审判那天，你会发觉你自己做了自己的陪审员，即是说去看到自己的不是审判自己。怎样审判自己？就是你以前怎样待人，你就可以看到神对你的审判是公义了。这个就是爱人如己，爱邻舍如同自己的意思了。邻舍就是好像你自己，你怎样待他，就是怎样待自己。 加拉太书六章七节话：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种的是刻薄，种的是吝啬，种的是仇恨，种的是歧视，收的都是刻薄歧视等等。种的是良善，收的都是良善，对吗？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二节，主耶稣话：你们用什么气量气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气量给你。不要论断，因为呢，你严厉的待人，论断人呢，你都会受到论断。你要恩慈的待人。所以意思就是最终我们会自食其果的。所以基督徒必须要行事谨慎，我们要对得起主耶稣。所以同人相处就很重要，我尽心尽力的去爱人，因为我尽心尽力的去爱神。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就配得我所蒙受的恩典了。所以不是交换，不是功德，是果子，是生命。这个就是基督徒待人处世的原则，握住这个原则就握住很多很多的真理。你有所保留，你对神有保留，神也对你有保留，是吧？你不愿意为神而活，神也都不需要去为你而活，对吗？你有保留的话，你就要考虑一下你有什么损失了。你为自己而活，我恐怕你休想得到什么。这是一个生命的原则，生活的原则。一明白了，我们同人相处就会谨慎。另外，神要我们饶恕是要七十个七次。很多人以为七十个七次即是七乘七，即四百九十次。我做到四百九十次之后呢，就满分了。其实七十个七次，有解经家说可以是七的七十次方，即是天文数字，好像一千万两银子一样，等于这个是图画的言语，意思就是要饶恕人就无止境的就饶恕啦，一笔勾销就不要留下任何的保留了。 OK， 要知道神吩咐我们做的，他都身体力行，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毫无保留流尽鲜血，将他身体献上，无一遗留，全然都为了我们。所以饶恕人家有五件事是什么呢？留意，我们都欠神的罪债，所以我们被人得罪的时候，我感受想报复好生气是真的，是神放在我们心里面一种存在的感触，是让我们知道想起我们羞辱我们的神可能只是亿万分之一的相比，是吧？债是要还的。还有第二件事就是神追讨我们欠的罪债，人被得罪之后，我们想要报复得罪我们的人，这种的感受又是真实的。但是神留给我们隔天想到明白到，就是神会加倍的追讨我们的罪债，直到还清的。或者饶恕人家，另一件事就是人是没办法去偿还债的，偿还神的罪债是没办法的，没有任何的东西我们一切所有的生命灵魂都是从神而来的。我们怎么可以说神我现在还给你呢？你所有的就是从天来的，从神而来的，是吧？那所以我们根本拿不到什么来到去求去给神去换取我们的罪债，一定要神，你要用他的独生儿子基督耶稣的死在十字架上的代赎来到去清还我们的罪债。还有一件事就是赦免人是权利来的，赦免是源于神的恩典，不是人可以赚取或者应得的。权利就是自己要运用先要作的决定，不是在乎对方伤害你的人他有什么值得你去原谅。如果有的话，你就不是出于恩典的原谅了，不是七十个七次的原谅了。而赦免是需要付代价，没错，好像神一样，他赦免我们的罪债要牺牲他自己独生的儿子。当我们去饶恕人的时候，我们是要背起一个代价，就是一个十字架来到去放出这个饶恕。但是神是这样要呼召我们去做饶恕别人的人。赦免，耶稣基督说我们求神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他之前呢，他教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呢是每日的供应我们。因为这两个祈求中间有一个 and， 一个又， and 即係連接嘅意思，即係話我哋每日求肉體身體嘅需要嘅滿足，但係唔好忘記，我哋要求靈魂心靈得潔淨、得純潔啊，罪得還清呢種嘅恩典啊，所以係每日需要嘅禱告。所以主禱文呢個祈求，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不是一生只是禱告一次的禱告，是每日都需要祈禱。因為換句話，每一日我們都要向神要求赦免，因為每一日我們都有得罪人，有被人傷害，所以赦免是要每日做。為什麼呢？因為赦免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是需要每一日每一點每一滴你都去操練。但如果你明白到耶穌基督啊，神在耶穌裏面怎樣赦免了我們，我們就很樂意背起這個十字架。每一次當你為了赦免別人而掙扎背十字架而犧牲的時候，你就了解到耶穌基督背十字架了。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親友，我們要效法主耶穌去饒恕得罪我們的人。我們知道是痛苦的事，但當我想起是痛苦的時候，我們就想到耶穌所受的痛苦，來到去免去我們的罪債。而當我們將這些的痛苦、這些掙扎、這些十字架放在耶穌基督自己的十字架面前比較的時候，就發覺耶穌所承受的遠遠大過我們，大過我們很多很多，就好像千萬兩銀子和十兩銀子的分別。而確實我們每一天來到耶穌基督十字架前面向祂祈求，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就使我們越來越喜樂、輕鬆、平安，更加樂意的背起赦免人家得罪我們、我們要付的十字架。而事實上我們越多願意的話，越多願意去順服神的命令和原則的話，去做一個寬恕人的人的話，我們就越來有把握，知道我們是有得救的，有聖靈的內住的。因為神已經在基督耶穌裏面赦免我們，也將聖靈賜給我們內心，成為我們的確據了。結束的時候，我想起有一個人聽完牧師講完饒恕人的道理之後呢，就來到牧師面前拍著心口說，牧師，我現在不再恨人了。牧師就很驚喜，也都很好奇，想問他、真的好了，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怎樣你做得到不再恨人呢？這位的仁兄呢就這樣回答，他說因為、我恨的人全部都死光了、原來他恨人恨到人家死，他才停止不再恨、將仇恨放在心裡面的人一生是很痛苦的。世界上最差、最惡劣、最痛苦的監牢呢，就是那些不能夠寬恕人那種的監牢，好像地獄一樣綁住人的心，綁住人、唯有寬恕才能打破人 的鎖鏈，使人得到自由。所以今天你心靈是否面臨一個大需要呢？你是否願意先轉向神呢？向祂祈求、我們不單止要心靈和誠實禱告說，神啊，求你赦免我們的罪債，就好像我們學校你去赦免人的罪債，付上十字架。還要鼓勵自己，讓自己的生活和侍奉能夠跟這個祈求相稱。我們的生命如果能夠實踐這個簡單的道理的話，一定會經歷到奇妙的改變，經歷到神豐富的恩典。這樣的話，我們每天都可以歡天喜地擁抱一個零負債、一個的人生，讓自己無虧欠、無良心的責備，每日可以無債一身輕，零負債，享受一個美滿好的人生。 Amen。 讓我一起禱告。親愛主耶穌，感謝你擔當我們的罪孽，你在十字架上的死將我們從罪裡面買贖出來，你的寶血將我們的罪債一筆勾銷，你饒恕我們，就要求我們要饒恕得罪我們的人、傷害我們的人，因為這個就是天國的法則，也都是你彰顯你榮耀的途徑。 所以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在这一刻赐给我们一个饶恕的心。所以弟兄姊妹亲友，我们用一些时间求圣灵光照你，看看你心里面有没有什么人，你家人、配偶、你一直没办法饶恕的，或者是你父母，或者你的朋友、同事，或者同学，或者老板，或者一些得罪了你的人，有没有一些人你一直没办法饶恕的呢？在今天，你愿意将他交到神的手中，相信神的公义和主权，并且愿意放过对方，不再追究饶恕对方呢？亦都不会在心里面有任何的方式去追讨他呢？你愿不愿意呢？求圣灵光照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怎样同样亦都有得罪过人。求神赐下机会，一个场合让我们能够同我们得罪的人，或者被人得罪我们的人，能够有彼此饶恕的机会。求圣灵光照，给自己看到自己亏欠，给力量你主动向人家道歉，寻求人家的饶恕。亲爱的天父，今天多谢你用你的话语给我们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明白什么叫饶恕的心。天父，求你赦免我们不饶恕人家的罪，让我们能够饶恕别人，就好像你饶恕我们一样，以致我们能够学习彼此饶恕。我们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